各位好，我们从去年年底搬进来这里以后，算起来也有4个多月了。这几个月我们每一次来回在这个路上，看见一些季节的变化，从最寒冷的冬天雪天，慢慢现在真是春暖花开的时候。特别是今天雨水一下了，我们周围那些花都盛开，我们确定说春天的确已经到了。在这种季节的更换，人对自己的生命往往有许多许多的感触，特别是所谓诗人，诗人对这种生命的感触是最敏感的。曾几何时，在年轻的时候，我读过很多的诗啊，也背了一些，不论唐诗、古诗、白话诗，我都喜欢。很可惜，忘了好多，模模糊糊的我还记得诗人朱自清啊，他曾经写过一首诗，他好像说这个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发芽的时候，聪明的请告诉我，人去了会再来吗？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朱自清开始问的问题，好几千年以前呢，孔夫子的学生已经问过他啊，老师啊，人死了以后怎么样啊？我们所敬爱的老夫子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呢。但是我们所敬爱的孔老夫子，万首万师师表，他一生的教导，成为今天我们中国人文化传统，我们怎么样也摆脱不了他的教导和他的教训。他一生教导我们所谓礼义廉耻咯，忠孝仁爱，这些四维八德，他教导我们做人不要忘记这个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很可惜，我们这位敬爱的万世师表孔老夫子啊，他对生命始终就是一个谜，他始终觉得生命来去和人的一个惆怅，是他这样的思想一直演变到我们中国人所谓贞观之治以后，就盛唐的时代，更敏感的诗人对着天地就说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今天我们人大多数都是不知生之死，也不知命之终，就这样的一天天过着我们的日子，这样每一天就谋生而生存。今天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耶稣给我们讲一个比喻，这个最明显最显浅不过的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他田产很多，因为他是财主，所以田产很多，一方面田产很多，财产更多，因此他就是说我怎么样来处理我这个田产跟财产呢？我要把现有的仓库拆了，盖得更大的，好收藏我的财产跟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怎么说呢？ 我的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了，你只管安安乐乐吃吃喝喝，这样的快乐吧。他这样的人生的态度，耶稣却称他为无知的人。他的无知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并不是因为他蠢，并不是因为他笨。耶稣说，你虽然有许多的财产，你这样的人生的态度，你对生命是无知的，你对你的灵魂是无知的。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怎么样能够是做我们人生的目的呢？因为耶稣曾经说过，生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有了丰富的家产，有了丰富的地产，这个就是人生吗？他更大的无知是对灵魂的无知。他说以为灵魂可以收买的，他以为灵魂可以回路的。所以今天我们许多的人能看见许多的人，当他各方面有成就的时候，他能够对自己的灵魂说，我就是最成功的人生。当他灵魂控告他的时候，你这样做不对了，他说我这样发财，我这样发达，我这样成就，我你安安乐乐只管吃吃喝喝吧。怎么说是对人生的无知呢？怎么说他是对灵魂的无知呢？因为灵魂是神造人的时候特别给人的特别的恩赐，这动物是没有的。我们不能杀一个人，有人有灵魂的。我们可以杀一个鸡，可以增加我们的口福。我们可以吃很多的肉，我们并不感觉到内心有什么亏欠，因为那是没有灵魂，是神供给我们人类所享用的一个创造的一个东西。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他是按照自己的生命的样式造的，他用泥土把人造出来的时候，他把泥土用把人造出来以后，他在人的鼻孔上面再吹一口气，说我们就再往下一个。没有，不要紧。因为他造人是用泥土造人，我们人怎么是泥土啊？我人当然是泥土啊，因为人出于人土，所以我们将来也归于尘土。我们中国人说，意思说人死了以后不过一辈黄土，但是黄这个是人跟动物所不同的地方，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气息，这个生命的气息就是神所给我们特别的恩赐，是我们人称它为灵魂。而且不但是给我们这个灵魂，既然是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并且他给我们一个使命，在我们使命的管理上所创造的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管理这整个他所创造的一个 世界，这个就是人的魂，人的知识、学问、能力以管理世界这个才能啊啊，就是人的魂啊。我们一个肉体，我们都晓得，我们这个肉体这从尘土来，将来归于尘土。这个是魂，就是我们管理这个世界所有的智慧、才能、才干。但是我们的灵是从神来的，我们人将来我们的灵就归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人，这是人。很可惜，今天我们人呢啊，今天我们人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来管理神所给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刚刚上个礼拜过了地球日，你看我们今天人自己管自己的地球管成这个什么样子，到处都战争，到处都是混乱，到处都是罪恶，到处叫人失望，到处叫人伤心，并且人欠债起，人喊着粮食不够了，人类哪里会，神造的世界哪里会给我们人类缺乏粮食的。你只要从美国来讲，你只要把今年你只要把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那个种烟草的一个地方把它改成为种大麦，种稻谷，哪里会粮食不够。你把今天人给我们人的一个智慧所产发现的原子能力，把原子能通通变成和平用途，哪里会成为人生还有什么战争的危险。你把法国，你把很多种种很大一片山的那个葡萄，你不要拿它来造烈酒啊，你把它蒸出粮食，哪里会粮食不够。今天人管理这个世界管坏掉，管坏掉。你把泰国那个金三角，你把南美洲的就说樱花、种海洛因那些变成为有用的一个粮食，哪里会不够粮食，而能会产生什么罪恶。今天神给人的智慧能力的管理这世界，人就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来做，造成今天世界的混乱。人有灵，有魂，有体，那是我们请看这个帖撒罗尼迦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23，我们请一同读这个圣经好不好。愿赐平安的神既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人就成为人，有灵有魂还有我们的身子，愿神保守我们这个灵魂体成为圣洁和服务主用，等他降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人的面前无可指责。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书3:10在怎么说呢？我们再读一起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然而神始终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渗透。神造人的时候将他自己的生命其实给我们，神就是永生神，神的生命就是永生的生命，在人被造的那一天开始，刹那我们所领受的神自己的生命就是永生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样式呢？神说神要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我们。神的形象怎么样？不是3头6臂，不是骑着火轮的走路那个啊，不是拿拐杖走路那个，也并不是那种欲睡的那个样子。神造人，神的样子是什么？圣经怎么说呢？以弗所书4:24怎么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的形象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并不是我甚至 并不是说你一个踢水可以打篮球，并不是你这个伸手脸皮你可以全能运动员，不是这个形象。神造人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让我们有神的人真理仁义和圣洁。人既然是神所创造，人生的目的按照神所创造的造物主的意识而行。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做些什么东西啊，要按照这个我们所造的东西，这个东西按照我的意思而使用。按照这个麦克风，装着麦克风这个地方，也这个麦克风一定响，就是我们装着麦克风这里这个目的。我们装很多电灯，的电灯要亮，那按照我们装这个电灯本来这个意思。神把我们造出来，叫我们按照他的意思行，行我们好好管理这个世界，好好的有他的仁义真理和圣洁这个生活行为，这个生命的一个表现，才是人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应当走的一个道路。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圣经说他来了，是我来了，是按照他的意思行。耶稣基督之所以来世界，是按照神的意思来到世界。他来到世界怎么样为我们生存，为我们生活，为我们死，然后为我们复活，拯救我们，这个整个的神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个安排。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所有样是世界的万物，神所造出来的时候各按其时，什么样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长，什么结果是什么时候开花，什么凋零，什么一切都按照神的意思。唯有神所造的人给人的自由的时候，让我们用我们的自由的意志的揣摩了神的意思，应当按照神的意思而行，才是人生最重的一个目的。我们生儿养女，我们不能强迫他做什么事，但是我们希望他能按照我们的意思这个长大成人。神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希望，何尝不是如此？很可惜，很可惜，人既然按照他自己的生命形象造我们，给我们他生命的样式，有真理仁义和圣洁，另外更宝贵的是给人类的自由，不是由无宁死是对的。他自由有个规范，自由有个轨道，自由要按照真理而行，这个自由才是真正的一个自由。火车要有轨道，样样都有轨道，你不要以为飞鸟都乱飞吗？这不是的，飞鸟飞每 候鸟冬天夏天来回的路线，它有一定的轨道。我曾经在西雅图参观过那个厦门鱼的那个海湾，出产的海湾，那年刚刚厦门鱼来了，少了少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个海湾的外面去年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海豹，海豹的半路就把从加州来的那些厦门鱼通通吃掉了，剩能够来下图的人，这个厦门鱼就很少了。那怎么办呢？结果政府又不能够把那个海豹把它杀了，结果把捉了很多很多海豹，把它运回到加州，就在加州那里放回去。哎，没有想到明年这海豹终于又回来了。他有他们规定的一个轨道。神造万物隔岸其实成为美好，然后将永生就放在 人的心里。永生那是神给我们生命的特别的一个恩赐，我们有永生的生命的人，有灵魂体的人，应当明白神的一个旨意。很可惜我们人类就用了这个自由，就任意而行。所以法国这文学家说，自由啊自由啊，多少罪恶都是结着你的名字而进行。有人要自由，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离开神要人要做的本分，离开我们人的一个本位。很可惜，这种离开神的意思而行者，神就称他为悖逆。悖逆神的意思就是罪。神说，对亚当说，我叫你不能吃这个果子，你吃了你必定死。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很可惜，亚当可以吃，亚当可以不吃，但是他吃了，他吃了，结果就必定死了。哎，亚当没死，不但没死，活了很久呢。那么怎么意思呢？神说谎，神讲话不算数吗？不是的，这个死有很深长的一个意思。神将他永生的生命给了人类，神是永生神，给了永生给我们。你背逆了我，你就我就跟你分开。所谓死者，在圣经说，那是与神的生命分离了，隔绝了。从那天开始，神的亚当就与神的生命就隔绝了。这是罪的工价，这工价。我再说，死我们应当有个清楚，就圣经的人看起来，从这个宇宙看起来，从神的创造者人看起来，死是与神的生命隔绝。但是众人，我们人对死以为我们就是刚才莫言读的诗篇第八篇说，人算什么神，人神还顾念他。我们如果我们断了这个一口气，我们的就是死了。人以为这样就死了，但圣经看起来这个不是叫做死，这个叫做肉体，这个生命结束了。人有人的死有几个情况，有几人的生命有几个不同的一个阶段，我等一下慢慢的一个一个就跟大家慢慢的分析。前两个礼拜我到 Long Island 去为一个五六十年的朋友啊主持了一个丧事的礼拜。我的朋友好好的还开车啊，我准备过两天呢去看他的，没有想到马原来接到这太太的电话，说他脑袋里面很痛，而且吐，然后马上送他到医院急诊室，一说脑充血了，然后虽然开刀，医生也说大概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就叫太太准备后事。太太打电话给我啊，叫我准备为他主持丧事礼拜。哎，我们这位朋友好的，昨天还开车子，那么他现在还没死啊，好的还在医院里头啊。但是在我们看起来，在他的太太看起来，虽然是 还活在这个医院里头，我们已经把他当成死人看待，他与死相差的不过是几天，你让他活人吗？他一定是活人，但是我们把他当死人吗？也一定把他当成死人。为什么？医生已经判断脑已经没有作用了，大概还有几天的生命而已。说死与活之间不是看人的情况，不过是几天的时间而已了。以我来讲，我比他年纪还大四岁，他82，我今年86了。陈牧师，你是活人死人啊？我当然是活人啊。活人人能活多久啊？啊，顶多像我母亲一样嘛，活105岁嘛，也不过是假差是9年。你可以把我当成活人，我100%是活人，你把我当成死人，我一点不说你讲咒诅的话，我离开105年也不过差19年，几天跟19年在永生神的生命比较起来等于零，因为永生减去几天等于还是永生，你永生减去我19年还是永生。所以说生命的死有两个看法，就是说与神的生命隔绝了，失去了永生了，在神看起来你犯罪的公价就是死。我们现在活在世上是肉体的身体活在世上，等到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就是人以为死，在神看起来他只不过是睡觉，大不过是睡觉。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人就告诉耶稣说，你的好朋友拉撒路死了，耶稣说我要去看他，他睡着了。他死了已经4天了，他身体都会肉体会发臭了，耶稣说他睡着了。然后他来到拉撒路的坟墓的门口，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复活了，就是他肉体的一个复，耶稣叫他复活。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也是，就保罗就再三地强调的，就告诉撒拉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将来有一天也主一同复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起来，从显灵光看起来，人的肉体的死不过是肉体睡了，有一天神会把他呼召，他重新会起来的。前些时候我在唐人街的时候，有个老弟兄过去了，他的太太问我，陈牧师，我们应当为他这个安在一个墓碑，墓碑上面写几个什么字啊？我上去想，他姓温的，我说温耀文寝室，他果然就是装了一个，安装了一个墓碑，就在他的坟墓旁边，温耀文寝室。这个墓地就在我父母亲的隔壁，我每一年去扫墓的时候就会看看温耀文寝室这个坟墓。生命值多少？生命是神给人特别的恩赐，这个生命里头包括神的生命，是永生的生命，包括我们的一些智慧才能，这种魂的知识，然后我们肉体的一个生命。但是人犯罪以后，神说必要死，与神隔绝。这个神是创造人的本意吗？他创造人出来就叫人与他隔绝吗？他给人自由，他也知道人会应用自由会反对他的时候，难道他就忍心就让人这样失去吗？这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智慧，神的慈爱，神的公义是我们测不透的，可他说的我们测不透。神的永生放在人心里，但是他 是作为我们吃不透。这怎么吃不透呢？他竟然他要拯救与他顶撞犯罪的世人，他拯救世人用什么方法呢？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仁慈的上帝，算了，不算，你是罪人。如果神这样做，神就是背负他自己的本性，因为他是公义的，犯罪必定死。那怎么办呢？意思他能够叫他的儿子来替我们顶当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降生乃是要来拯救罪人。神怎么样拯救人？神怎么样差他儿子来拯救罪人呢？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用这种方法来拯救世上的人，来拯救死亡的灭亡的人。这个灭亡并不是肉体的死，这个灭亡乃是以神永生神生命隔绝，神要拯救的。所以他差他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这个人类，他为我们死，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那是让我们的永生，而在永生以后还要活出神生命的样式，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耶稣很确定地说的，信之的人有永生，不信之的人得不着永生。这就是生命。有人曾经问过我，你们所信的上帝太小气了，你们信的上帝太偏心了，怎么信才有永生呢？你爱嘛，通通给永生好了嘛，太偏心了。我说刚刚给那些你们基督徒你们信的人才有人，不信的就没有，神的太偏心了。这话也没有道理啊，初初听起来很有道理，是但是我们仔细思想，这个责任谁负啊？这个责任不是神负啊，这个责任父亲是我们信与不信，我们神给我们自由来做我们决定的人，我让我们的负这个责任。我举个比方，我举个比方，我当然我不是谈政治，不拿个比方，今天马英九马上要当台湾的总统了，啊，有人很多建议说马英九这个当总统以后一定很要特赦很多人的，很多人要特赦。我举个比方而已啊，不并不是真的啊。啊，比方说哪里有一大大一大一批的一个政治犯。马英九啊，你应当就职的那天把那些政治犯把他释放啊，把他特赦了，这才算是一个啊好的一个总统。比方说他果然这样做了，很多总统就职也是如此啊，把所有反对他的政治犯通通特赦，一赦就几千人，有的是这样的总统。比方说有一个特别的政治犯要关起来啊，单独一个房间的那个幽禁的那个房间的人，有人告诉他，哎，明天总统就职了，他特赦了啊，你也可以特赦了，你可以到你到你叫你出去啊，签个名，你就可以回家了。嘿，哪有这个事啊？啊，我跟他两个人相对了几十年呢，我们反对反的最厉害是我是一个领袖，啊，他不会那么好人的啦，他不去，都不相信，别人都走了，别人都签名就走了，他呢，不去，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不接受，他就钻在那个幽禁那个特别那个幽禁那个房子那里，怪谁呀？你怪马英九吗？只能怪那个不肯接受、不肯相信、不肯签名。接受这个总统特赦的一个恩典呢，这是一个比方，不是真的啊。神也是一样， 所有信的人都得永生，你不信啊？因为你不得永生啊。神不是小气，不是特别恩待哪些人，那是哪些人特别不相信不敢接受，得不着这个礼物能怪谁？得了永生就得了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在圣经称它为新造的生命。一请读您个人的后书五章十七节。这个新造的人，请读这个个人的后书一章十节。他替我们脱离难极大的死亡，现在要救我们，并且他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请注意这节圣经，我今天特别强调要讲的是这一节圣经。神拯救我们，信他的人得永生的生命。这里说现在，过去救了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呢？将来还要救我们。怎么现过去救，现在救，将来还要救我们？讲了很多了，聪明的人用他自己的机油来背逆神，神不能够与他与背逆他的人生命在一块，所以必须让这些背逆的人与他分离，这个真正叫做灭亡啊，死包括这个灭亡，灭亡与神分开了。神要挽回拯救与他分开的离开他的背逆的人，这是罪人，所以想出个方法用他儿子耶稣基督挽回这世上的人。所以父母亲生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了肉身的生命，等到什么时候我们内心里面转向，知道认为哎呀，我不相信神，好像就背逆了他，就我犯罪就顶撞了他，我犯了罪就违背了我自己神给我们生命的本质，良心和良知都责备我们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我相信神差来的儿子耶稣做的拯救，在那一刹那，神就给新的生命给我们，就那一刹那，我们就得救了永生，不至于灭亡，就反得永生。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生命开始那一天是生老病死，但神给我们新的生命开始那一天一直与主同在，虽然肉身经过死亡不过是睡了，等到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复活与他相处一直到永远。所以神曾经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就是我们过去与神分开，神就在你我相信他的那一刹那，神就给他的生命，新的生命给我们，耶稣称他为重生的生命，得救的生命，从死亡当中挽回回来了，重生与神和好了，得救了。你什么时候相信耶稣？去年吗？前年吗？十年前吗？二十年前吗？五十年前吗？你从相信那天开始，昨天吗？那刹那你已经得到了永生的生命。你得到永生的生命以后，我们现在还活着，还活着现在，但我们今天面对世界的试探，是许多的败坏的一个风尚，许多许多的这个社会不好的这个风气会影响我们，会吸引我们 或者叫我们这个不由自主地去做了很多很多我们内心不愿意做的事情，在求神保守我们免去一切的试探，求神免保守我们脱落一切的松落，求神保守我们始终有神的这个仁义圣洁这种一个行为，就现在每一天仍然保守我们。请注意了，我们什么相信他那个时候他拯救了我们，虽然我们得救了以后离开世界之前这段时间，神每天保守我们，每天拯救我们，不但是保守我们的身体平安啊，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与新的生命的一个现象，有神的仁义真理和圣洁这样的一个生命，就现在仍救我们。但是人的指望是在这里吗？我们最后圣经怎么说呢？这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节怎么说呢？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儿子信的人都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你我离开这个世界，按照圣经的说法，我们不过是睡了。信主的人在主里面睡了，信主的人就是说主怀安息了。不信不接受永生的人，那是永远与神隔绝，是灭亡了。灭亡以后许多许多的情况圣经里面都有记载。所以耶稣怎么说呢？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我们一同读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我的生命我们知道了，我们的道路我们也知道了，因为信耶稣而是把我们拯救归分了，唯有他能担当我们的罪。我是真理，什么是真理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什么是真理啊？我们的老夫子孔夫子，他对生命不知道未知生焉知死，但是在与孔夫子齐名的这个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一生不是寻找生命这个生死，那是他一生要寻找的，要寻找真理。他怎么寻找呢？他黑夜走路拿个灯，他白天走路也拿一个灯。人怀疑说，哎，苏格拉底这位大师，这个人白天走路不要拿灯这个常识都没有吗？学生问他，师父老师，你为什么白天走路也拿灯呢？他怎么说？这个世界太黑暗了，我拿个灯白天也好晚上也好，我就寻找真理。他寻找到了没有啊？没有寻找到，到最后就自杀而死了。什么叫真理啊？有时候我就是真理，意味着我你能到佛哪里去？这什么是真理啊？我告诉你，好简单。 Make the long story short and clear。 上个礼拜一连十几天都天晴，电台说礼拜天下雨，哎，礼拜天果然下雨了，就是真理。如果他说礼拜天下雨，今天不下雨，那撒谎。好简单，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说真的就是真的，就是说我是真道路真理生命，接着我人到父那里去，说个真的就是真理嘛，好简单。你信就信，你不信你得不到生命，这不是神的偏心，也不是神的 小气简单。我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受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人生的生命，生命知多少，打开圣经好简单，也是说我就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知我必人能到父那里去。清楚简单，人是有灵有魂有体，我们相信耶稣，就是那天开始我们的灵魂就与神和好，就得着永生的生命。我们从他那里开始一直到现在，每一天每一天的生活，神每一天每一天都拯救我们。当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迟早，但是我们的生命要回到神那里去。我们一生脸上的目的，那就遵行神旨意，行神要我们走的道路。神有神的一个形象，仁义、真理和圣洁。人生永人生最大的价值，不在家道的丰富，人生最大的价值，那是生命的永恒。请记住，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人的生命在乎遵行神的旨意。生命最大的价值在乎生命的什么？永恒。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的话语就是帮助我们认识你，你的话语就是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走在你的道路的当中，你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会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我们生命的几何，认识我们人生的道路走过的几十年到如今，我们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个遭遇。蒙神你的保守，我们到如今能够有机会听到你的话语，我们愿意打开我们心上。耶稣基督，我们就在现在就接待你成为我的救主，让我得到你所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因为这永远的生命，原来你要赐给我们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并且叫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神这样的作为，我们人是参明白不透，参不透。但主，你的旨意就这样子，你的话语就这么实在，你的话语就是真理。我们求主你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发生拯救的大能，我们就感谢荣耀归给你。求主耶稣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